蔡昆龙在这期杂志当中写了篇文章《边界》，其中说了两个故事，我们就一起请李英丽说说这两个故事吧。
黄先生年轻时好手好脚，但游手好闲，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打老婆。老婆在早期的风月场所茶室上班，赚皮肉钱，每隔一段时间必须脚裤若干，否则就是一顿好打。邻居说黄先生打老婆跟打牛一样。老婆受不了家暴，带着两个女儿跑了，没有办离婚。他们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始终都在，虽然早已名存实亡。黄先生失去老婆这棵摇钱树，生活陷入困境。有一天他突发奇想，拿竹竿到某地方打树上的小鸟，想弄点野味给自己夹菜。没想到竹竿接触到旁边的高压电线，砰一声，他的左手小背被炸掉，而且高压电炸伤的伤口很难完全愈合，会不时地渗出血水。从我读大学到40岁返乡当里长，黄先生左手肘的伤口好像从来不曾痊愈。这次意外让黄先生因祸得福，他的左小背被炸断，包着白色纱布的伤口永远都在渗血，看起来很惨。这是他最大的利器。他用正常的另外一只手拿着小塑胶盆，到嘉义火车站候车室，逢人就点头。我算过，那小塑胶盆平均每分钟可以进账40元。从里内的长辈口中得知，他那个小塑胶盆单次最高收入是3000元。有一次，黄先生转移阵地，买车票搭到台中火车站，继续同样的动作，面对的却是另一批旅客。小塑胶盆不断进账，最大一笔是一名30几岁的年轻人投入3张1000元大钞。黄先生拿那3000元到火车站对面的旅社嫖妓，回到嘉义后还向人炫耀说那个年轻人是傻瓜。黄先生的荒唐行径不止如此，他白天在火车站当乞丐，晚上回家洗澡后换上一套漂亮衣服。他自己说身上的行头没有10000元是不出门的，先叫计程车到餐厅用餐，然后再上酒家逍遥。他只剩一只手，要端杯子喝酒还要抱女人，真是好忙啊。他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没有置产，住在只有4-5平的租赁破旧砖房里，砖房在一条机车无法双向会车的陋巷，只有左右邻居才知道这间破落户里住着一个大富豪。他除了夜夜笙歌之外，还包养2个女人，他每月给小三生活费30000元，还送了一辆70万元的车给小四。他的名言是女人可以治百病。但是在70岁那年的某天，他突然发现自己一夕之间老了，走不动了，连站都站不稳。那天下午，他在家门口附近的巷子跌倒，爬不起来，一直喊救命，左邻右舍当作没听到，任由他一直叫。人们如果必须从巷子外出到大马路，就从他身上跨过去，回来的时候再跨一次。谁也不想理他，连报警或打电话给里长的念头都没有。也许几十年下来，目睹黄先生的所作所为，大家都在等待可以从他身上跨过去的这一刻，感觉好疗愈。太阳下山，路灯亮了，黄先生越叫越凄惨，最后连死字都出口了。
这里有人要死，赶快来救我。
那个死字他拉得特别长。一位老太太从下午到晚上一直听到那个死字在巷子里回荡， 越晚越觉得心里发毛，终于忍不住打电话通知里长。我赶过去时，见黄先生满身污泥，显然他曾经试图挣扎起身，无奈身体已经不听使唤。我把他送到护理之家，他打电话给其中一个情妇，对方只说一句话就挂上电话了。我问黄先生小三说什么，他气到七窍生烟骂道，
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钱，不会来找我了。
我心想，哼，这很自然吧。另外一个得到他赠予70万新车的小四也失联了。我只好向慈善机构申请急难救助金来支付黄先生的安养费用。有一位慈善机构的访视员一见到黄先生立刻掉头走人，说道，
这个我知道，我们不会把钱捐给这种人的。
黄先生在社福界恐怕已经恶名昭彰，还好有一位牙医师愿意帮他补足费用，让黄先生暂时安顿下来。医师检查出黄先生中风且有心脏疾病，身体状况并不乐观。医师形容他的身体仿佛是一颗不定时炸弹。有一次我去探望他，他告诉我还有心愿未了，希望我能帮忙。我问如何帮，他说在台南白河老家有一块与堂兄弟姐妹共业的池份地，他想把权益要回来。他讲了一个旧地名，叫我到白河帮他打探。我没有处理，这种事应该由他的女儿去谈吧，他们才是继承人。我心里纳闷，为何黄先生从头到尾都不提自己的女儿呢？又过了一星期，我再去看他，他脸上已经戴着氧气罩，无法说话。看到我，双眼一闭，左边眼角流下一滴泪水。我觉得那滴泪水大概有10公斤重吧，里面有着他一生的荒唐、不幸、得意、懊悔等等。人生走马灯仿佛在那滴泪水里不断流转。从此黄先生再也没有讲过话，他被送到医院不久后就走了。后来我到嘉义市殡葬所请管理人员拉开冰柜，我见他最后一面。那时他的氧气罩已经取下来，脸上的表情我只能用4个字形容，咬牙切齿。他的婚姻关系还在，火化需要家人签字，市府花了好大功夫，终于找到他已经搬到台中的女儿，发公文通知来签字。他女儿在嘉义市立殡葬所从头到尾都称呼黄先生为黄先生，没叫过一声爸爸，签完字就走人，连到冰柜看他一眼都不愿意，好像黄先生只是他身上的一片尘埃，拍掉就好了。黄先生走得咬牙切齿，因为他的人生没有和解，他没有跟炸断他左手的那一次意外和解，他没有跟被他伤害的人和解，也没有跟伤害他的人和解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没有跟创造并救赎他的上帝和解。荒唐的活，遗憾的走。另外一位正面的案例是陈先生，他浪子回头时已经快60岁，一辈子吸毒戒毒，大过不犯，小过不断，监狱进进出出，等他痛改前非，完全得到自由之身时，社会上已经没有他挥洒的空间。更不幸的是，他罹患口腔癌，但他没有自暴自弃，信奉上帝的他自愿为教会除草。他的教会有一块草皮，陈先生只要身体状况允许，都会非常认真地除草。星期天上午，当大家到教会聚会时，看到草皮平整，绿意盎然，感觉心旷神怡，都是出自陈先生之手。教会有没有给他酬劳呢？我不知道，但他的儿子已经有稳定的工作，生活不成问题。 陈先生虽然曾经误入歧途，但在人生的末段，他跟过去的恩恩怨怨和解，跟上帝和解，努力成为可以帮助别人的人。虽然最后他还是走了，但我相信他应该没有遗憾。